请继续收听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《在人间》第九集。他爬上炉炕去，对着烟囱的小门画一个十字，用手摸一摸，瞧瞧封门是不是严实，手沾上黑煤，嘴上拼命的咒骂。不知怎的，一会儿他就睡着了，好像一种瞧不见的力量把他闷住了。每次我受他虐待的时候，我老是想，幸好外祖父没有娶他这样的老婆，要不然少不了挨他骂，他也准会吃到他的苦头。他虽然常常虐待我，可是那张肿胖的脸上常常流露出忧伤的神情，眼里也常常含泪。那时他颇有道理地说，
你当我容易吗？生了孩子，把他们养大成人，为了什么呀？给他们当老妈子，我这是享福吗？儿子娶了老婆，就把自己的母亲扔了，你说这好吗？啊？
不好，我老实的回答。
对吗？说的就是嘛。
随后他毫不害臊的开始讲起儿媳妇来。
我跟儿媳妇一起去洗澡，瞅见她的身子，不知她看中了她什么，这样的也能叫美人吗？
谈到男女关系，她的嘴就脏得可怕。我开头听得很讨厌，可是不多一会儿就不再讨厌，抱着很大的兴趣去听的，而且感到在这些话中好像含蓄着沉痛的真理。
女人是一种魔力，她连上帝也能欺骗，你瞧。
她用手掌拍着桌子咒骂道，
就是为了夏娃的缘故，害得世人都要下地狱，你瞧瞧。
他谈起女人的魔力来就没个玩儿，我觉得他要用这种谈话来吓唬谁，尤其是夏娃欺骗了上帝这句话，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我们院子里还有跟正房差不离大小的厢房，两座房共有八户人家，四家住着军官，第五家是团队的神府，整个院子里都是勤务兵、传令兵，洗衣服、老妈子、厨娘常常上他们那儿去。在每个灶房里经常演出争风吃醋的丑剧，经常听到哭骂打闹声。那些兵常跟自己的同事、跟房东家的土木工人打架，他们还打女人，院子里充满淫乱的行为，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压抑不住兽性的饥饿，这种生活无聊的要命，它充满狂暴的肉欲，强者肮脏的炫耀。我的主人们在每次午餐、晚茶、夜餐的时候，总要不厌其详的下流的议论一番。老婆子对院子里的事儿什么都知道，老是起劲儿的幸灾乐祸的谈论着。年轻的主妇一声不响，厚厚的嘴唇上浮着微笑，倾听他的谈话。维克托哈哈大笑，主人皱着眉头说，妈，别再讲了吧。
天哪，连话也不让我说了。
老婆子发牢骚了。维克托鼓励他说，讲啊，怕什么，反正都是自己人。大儿子对母亲又嫌弃又怜悯，尽可能避免跟他单独在一起，如果不巧碰在一起，当妈的就一定对儿子诉说儿媳妇的不是，而且一定要向儿子索钱。他慌慌张张地拿出一个或三个卢布或是几个银币塞在他的手里，妈妈，您要钱也没有用，并不是我舍不得，只是您拿了没用处。
哪里，我要不识叫花子，还 还要买蜡上教堂。
得了吧，什么不是叫花子啊，你会把维克托惯坏的。
你不喜欢你弟弟吗？罪过，罪过。
他一甩手站起来走开了。维克托老是嘲笑他的母亲，他贪吃，老嚷肚饿，每星期日他妈烧油煎饼，总是特别留几个放在罐子里，偷偷藏在我睡觉的那张床下。维克托做完礼拜回来，把罐子拿出来，嘴里嘟囔着说，
不能多留点，老家伙。你快点吃吧，不要让别人瞅见。
你这么糊涂，我偏要说出来，
说你怎样把油煎饼偷偷藏起来给我，木头。
有一次我把罐子拿出来，偷吃了两个油煎饼，维克托把我揍了一顿，他很讨厌我，跟我讨厌他一样，他老是捉弄我，一天要我替他擦两次皮鞋。晚上他睡在搁板床上的时候，把床板推开，打板缝里往我头上吐口水。他哥哥常说母鸡畜生，维克托想必是要学他哥哥的样，也常说一些土话，可是他们说的都很荒唐，很无聊。
妈，向后转，我的袜子在哪儿？
他常常发一些愚蠢的问题，想把我难倒。
阿廖什卡，你回答，为什么写成发蓝，念作发懒？为什么说排中，不说钢管？为什么说树木，不说坟墓呢？
我不喜欢他们说的话，我是从小就被外祖父母的好听的语言教养出来的。开头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，什么好笑的可怕，想吃到死为止，快活的吓人，这种生拉硬扯在一起的话。我想好笑的事儿哪会叫人可怕，快活的事情怎么会吓人呢？而且所有的人都是要吃到他死的那天为止的。我问他们，难道可以这样说吗？他们就骂，
你瞧，好一位先生啊，得摘下你的耳朵来。
可是摘下耳朵这句话我又觉得不妥当，能够摘下的是花草核桃。他们使劲揪我的耳朵，企图证明耳朵是可以摘下的，可是我不服，这样我就得意洋洋地说，耳朵到底还是没有摘下呀。在我的周围有很多残忍的恶作剧和卑鄙龌龊的行为，他们比起库纳维诺街上那不计其数的青楼和游女还要多得不可计数。在库纳维诺丑恶行为的背后，还可以感到有一种东西说明这种行为是不可避免的，比如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困生活，艰苦的劳动等等。可是这里的人都吃得很饱，过得很舒心，说他们在工作不如说他们在无谓的空忙，使人觉得不可理解。而且这里的一切还刺激着人的神经，使人憋闷的透不过气来。我的生活本来过得很不好，外祖母来看我的时候我心里更难受，他总是从后门进来，跨进厨房，对圣像画一个十字，然后对妹子深深的鞠躬，这鞠躬像千斤重物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哎呦，是你呀，阿库林呐。
主人满不在意的冷冰冰的接待着外祖母，我没认出这就是外祖母，她紧闭着嘴，拘拘束束的样子，脸上的表情同平时完全不一样，在门口脏水桶边的长凳上轻轻坐下，好像干了什么坏事一样，不做一声，恭顺的轻声回答妹子的问题。这使我难受，我便生气地说，
你怎么坐在这样的地方？
他爱抚地眨眨眼睛，用教训的口吻说，
你少多嘴，你不是这儿的主人。
他就是好管闲事儿，
任你揍，任你骂也没用。
老婆子开始抱怨起来，她常常幸灾乐祸地问她姐姐，
怎么样啊苦林呐、啊、仍旧过着叫花子一样的日子吗？
这有啥了不得的？
只要不怕丢脸也没啥了不得的。
据说基督从前也是靠讨饭过日子的。
这种话是糊涂人说的，是邪教徒说的，你这个老糊涂竟当真了。基督并不是叫花子，他是上帝的儿子。经上说他到世上来是要荣耀的审判活人和死人的，连死人也要受审判。记着吧，我的老姐姐，就是把骨头烧成了灰也逃不出他的审判。基督要责罚你跟瓦西里的骄傲。从前你们有钱的时候，我有时去求你们帮助，
那时候我可是尽力帮助过你。
外祖母平静地说，
可是你知道上帝却惩罚了我们。
这么一点儿还不够啊，还不够啊。
他用他那不知道疲倦的舌头把外祖母狠狠地奚落了一大顿。我听着他的恶毒的话，又伤心又奇怪，外祖母怎么忍受得住？在这种时候，我就不喜欢他。年轻的主妇从屋子里出来，客气地向外祖母点头，请到餐室里来。
不要紧，请进来吧。
姨姥姥望着外祖母的背影嚷道，
把鞋底擦干净，乡下老就是拖泥带水的。
主人很高兴地接待外祖母。
聪明的阿库琳达，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卡西琳他老人家好吗？
外祖母露出由衷的微笑。
你还是勤勤恳恳在干活儿。
哎，老这么干着跟囚徒一样。
外祖母同他谈得很亲热，很投机，同时又不失长辈的风度。谈话中他也提起我的母亲。
是啊，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是个多么好的女子，真有点男子汉气魄呢。
他的女人就对外祖母打岔说，
您还记得吗？我送过她一件斗篷，黑绸子镶珠边的。
怎么不记得？
那件斗篷还是完全新的呢。
对啊，主人嘟哝着，什么斗篷短衬衫，生活呀可真伤脑筋。
你说什么？
他犯疑地问他。
我吗？没说什么，好日子容易过，好人容易死。
我不明白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。
主妇不安起来了。后来他带外祖母去瞅刚出生的孩子。我把桌上使过的茶具收拾下去，主人沉思着低声对我说，
你的外婆真是个好婆婆啊。
我深深感激她这句话，但等我单独和外祖母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很痛心地对她说，
你干嘛上这儿来？干嘛来呀？你明明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。
哎，阿廖沙，我全都知道。他那非常好看的脸上显出和蔼的笑容，瞅着我答道。这样一来我觉得不好意思了，当然他什么都看得出来，什么都明白，甚至也知道我心里现在想什么。
他小心翼翼地回头望了一眼是不是有人来，然后搂住了我，亲切地说，
你要是不在呀，我是不会上这儿来的，我干嘛找他们？再说你外公病了，我侍候他，没有干活，家里没有钱了。还有我儿子米哈伊尔把萨莎赶出来了，要管他的吃喝，这儿答应每年给你6个卢布，因此我想你在这儿已经半年，少说
也能给一个卢布吧。他把嘴凑到我的耳边，轻轻说：他们叫我教训你，骂你一顿，他们说你谁的话也不听。我的心肝宝贝儿，你要在这儿待着，再忍两年，直到你能站得住脚，你要忍受，好吗？
我答应忍受，这实在是很难的。为了糊口，我一天到晚忙个不停，这种叫花子一样的枯燥无味的生活压迫着我，像做梦一样。有时我想应该逃跑，可是当时正是该死的冬天，每天晚上暴风雪吼叫，风在阁楼上打回旋，房梁冻得紧缩起来，发出嘎嘎的声音，能逃到哪儿去呢？他们不许我出去游逛，我也没有游逛的功夫。冬季里短短的白天，飞快的不知不觉的消磨在忙碌的家务事中。可是教堂是必须要去的，我每逢星期六要去做彻夜弥撒，逢节日要去行晚祷。我很愿意上教堂，我还站在一个宽宽的黑角落里，远远望着圣像壁，它好像在烛光中融化，变成一条金黄色的小河，流到灰色的石潭上。圣像的黑影轻轻地摇晃着，圣帐中门的金黄色的花边快活地颤动着，烛光像金色的蜜蜂在清矮的空气里飘悠，妇人们和姑娘们的脑袋像花朵一般，周围的一切与唱诗班的歌声很调和地融合着，一切都像童话一般的奇怪。整个教堂跟摇床一般，在郊游一样的黑漆的空虚中摇晃。有时我觉得教堂好像沉到深深的湖底里去了，为了去过一种特别的什么也不能比拟的生活，它从地上消失了。我的这种感觉大概是由于外祖母讲的基杰牧城的故事而来的。我常常同周围的人一起迷迷糊糊地摇摆着身子，被唱诗班的歌声、祷告声和人们的叹息声引入梦境，背诵了一首情调悲伤的故事歌。当复活节晨祷的时候，一对可诅咒的鞑靼人像一大群凶恶的狗拥进了基杰牧城里。啊，上帝啊，我的主，大慈大悲的圣母啊，保佑您的奴隶吧，让我们听完这早晨的圣书，让我们平平安安做完祷告，不要让那些鞑靼人玷污神圣的宫殿，奸淫我们的妻子和闺女，折磨我们幼小的儿童，虐杀我们年老的公公。我的主，你请听啊，圣母啊，你请听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听我们的哀求。万王之王发了命令，召米哈伊尔神的差人，去米哈伊尔，到地上去，到基杰牧附近去掀起地震，让整个城市沉入湖底。于是既不休息也不疲劳，从晨祷到彻夜祷告，教堂的神圣礼拜仪式样样做到，永生永世，永世永生。在那些年代，我的脑袋装满了外祖母的故事歌，正如蜂房装满了蜜，好像我连想事也按照他的诗歌的格调似的。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的是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《在人间》第九集，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